祝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请故愿大觉忏。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请故愿大觉。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等诸资，为利有情于故愿大觉成。扎西德罗，我们今天三家班智达的格言宝藏论，应该到了第五品的内容当中，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会简略的讲一讲，基本上是这样子。这个里面呢是观察恶行，观察恶行的内容上面就是说，这个用意上面来讲的话，可以说，就是每个人就是从某一种程度观察自己的恶行。我们不是在大乘佛教的修行里面的，不观人不去观察别人的过失，而去观察自己的过失。观察别人的过失呢，增三毒，然后了解这个三毒的根源在自己的内心当中的话，能够调伏自己的心。人就是说一种轮回的这个习气是说，就是别人有问题，自己没有问题，这种的一种观念，就或者说你就是自己有问题不承认，或者是不能面对，这些都是一些问题嘛。所以佛法当中呢，就是降服自己的心，调伏自己的心是根本。但是在一些初期的这个修行的一些阶段也好，就是说，这些当中呢，就是有时候会把它转变成一种外境上面的一种观察来说，但是事实上面呢，应该我们就是内省，由观察外境而内省的意思，说观察社会，观察其他人，但是这些上面如果有不好的那些做法，不好的行为，这样子的话，就是自己躬身内省，然后来就是。最起码一个是说，当然也要观察说自己不成为受害者，从这个一些修行的阶段，就是这个很正常的，因为也没有什么转逆境为盗用的能力啊，但是想要避免苦，那是很自然的。所以说，这样子的情况下，一个是说，不会成为受害者，或者不会建立那种，你一旦受害的话，心里面会有很大的负面的这些行为，这些身口意。接续这种负面的业的积累，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至少既有观察别人的行为，让自己能够知道说某些行为不能做，我不能变成这样的一些身与意的一些行为，所以它有一种怎么讲呢？观察外境，观察社会现象，具体的一些人的行为来就是。观察自己有没有这类的问题，然后来提升自己。他说，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要及时的改正，因为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样。如果你观察别人这些行为是不好的话，那你自己有的时候肯定也是不好的行为，所以要提升，要改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观察恶行当中的第一个，狡诈者虽说爱与为利，是为私利非。真净，清净赤小虽发笑，此乃凶兆，非真奇。这个当中说，就是有些人，比如说说的那种比较好听的，就是语言也好，这些是出于真心的。那这种的，你如果好像就疑神疑鬼啊。或者是对别人的任何好意都不太接受，这样的话有点怪。但是另外一些是说人他们的心态，就是他们是不是就是具体说这些爱语的人是不是一种居心叵测那种， 如果没有的话，很正常。但是如果有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他们以为说有一些人是喜欢听好听的，那就专门说好听的来，就是怎么讲欺骗或者是操控或者是做别的这些事情，就是说，看某一些人喜欢财就用财，如果看某一种某一些人呢，就是比较怎么讲呢欲望大啊，有一些人就是竞争性比较大。有些娇慢比较大，有些嫉妒比较大，这样的时候呢，有观察的人呢，他会可能，就是顺着这个人的特质来，就是用一些看起来对方喜欢的一些方式来，就是被别人爱听什么就说什么，就是这样子。如果别人那个人是一个，就是比较认同粗暴的话，那你就是觉得就跟他说粗暴是好的。那种的，如果你觉得有一些人就是其他就这一类的，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对对方的一种爱和关心的尊敬，而是说他自己可能有其他的一种怎么些想法啊，或者是故意的，就是希望别人就是作恶啊，或者是说被欺骗、被误导的这种心，所以，这里面的一个故事嘛。就是故事是说，过去的时候有，非人和人天打仗的时候，33天有时候非人不是可以攻破整个33天嘛？就说，所以说有一次呢，就是有这个，猫头鹰在那边，就是在三十三天是4832嘛，就是每一个四边的这些地方，我看。都有这种不同的城市，然后中间就是最核心的一个，就是一共33个，应该是4域都有城，所以一共是33天，就是32加上一个，所以不论如何，就是在33天的这个宫廷的外墙上面呢，就是有乌鸦在这个猫头鹰在叫，那这个天人觉得就是这个听到这个声音呢，不太喜欢，不喜欢吗？就准备要就是，动手的时候呢，这个乌鸦呢就说啊，就是它这个声音是怎么怎么样，很珍贵的呀，就很温和，或者是说，怎么讲呢，柔和，就是比较光滑的，因为声音的这种讲的，比如说在《蜂蜜蜜经》这些里面有讲到，60种，还有一些里面讲到64种声音，就是吉祥的这种的，或者说如来有64种或者60种不可思议的音声，也有这样的。所以，当然就像那种猫头鹰肯定没有这样的声音嘛，但是它发出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声音以后呢。就跟他说啊，就我这个发出来的声音是很吉祥的，大概就是这种的意思。所以这样子，但是后来他这个发出声音不久以后呢，就飞天攻进来。飞天攻进来以后，之后那这个天人知道了，就是猫头鹰的这个声音呢，就是不吉祥的。当然，人世间对某一种鸟的声音吉祥，另外一些不吉祥。比如说藏地的话，有一些，认为说，当然大多数地方像布谷鸟是吧？那个声音是最吉祥的，然后有些是那种喜鹊啊，在一些地方认为是很吉祥的，然后百灵鸟，然后有些不喜欢的话呢，可能很多跟乌鸦有关系的。但是也不是乌鸦都不喜欢，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崇尚武力，或者是这一类的地方呢，喜欢乌鸦，然后把乌鸦视为这个神鸟啊。还有一些，好像以前那个不丹那边的，就是国王啊，他那个也据说一只乌鸦怎么叫的，反正最后就好像有一个故事，他现在不丹的一些国王就是做那个。国王的一些仪式的时候，他头顶带有一个那个顶锥，是有一个乌鸦头的。然后在一些特定的修法里面，也有就是乌鸦的一些就是用法。但是不论如何，就是一般是认为乌鸦不吉祥。但是在我们家乡那边的话，乌鸦有2种叫法，一个是那种哗哗哗那种叫的，那个不吉祥。 那个大多数地方都认为不太吉祥。但是还有乌鸦有那种这样叫的，那个被认为是吉祥的。所以一只鸟，可能乌鸦是很无罪的，可能说，它自己不太清楚，给人带来了那么多的困扰。但不论如何，这就是一个故事而已。然后猎者先用盐所烘，安心之后再欺骗渔翁，先放鱼香，香诱香饵后，诱杀几多鱼类也。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社会上面观察这些，也是可以看到有些人放这个喂动物的某一些鸟啊，或者是一些食物呀，就是放这个捕捉野生动物，比如说有些地方呢就是放夹子，夹子旁边撒一些狐狸啊或者狼喜欢吃的东西嘛，熊甚至都可以夹住。有些呢就是喜欢吃的上面一咬下去会爆炸的那种的也有的，以前那种的就是，所以有些动物一咬的时候嘴巴被爆炸的那种。然后另外一些呢，就是一进去以后被锁住的，被绳子捆住的，笼子关进去的，地下陷进去的，树上吊起来的，各种各样的那种陷阱有嘛。所以鱼当然这是最常见的，钓鱼的时候放诱饵，然后去抓鱼。这个人之间呢，就是也有些是就是做这种，好像就是现在或者前有些时候也听到说，就怎么讲，一些商界的、政界的一些人呢，好像就是被美女诱惑啊，被金钱诱惑呀、被什么，反正各种各样的这种比较多嘛，就官员也好，就是其他的可能社会各种各样的层次的人都有吧，就看起来是好像。就是先用刚才说的别人喜欢听的语言呢、就是哄着，怎么样？他不是真正为了哄而哄，他是其他有心里面有其他的这个目的。所以说，而且这个如果是一种破坏性的，就是对别人有伤害的，就是把持别人的缺点来攻击别人的种种那种的伤害的话，极其危险。所以说，就是说，略者先用言语哄啊，就言所哄，安心之后再欺骗，然后等其他人就是取得了一些信任的时候呢，就是去伤害别人，就是这一类的。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也有其他的这种的一些故事吧，就是说也花言巧语的一种伤害，这个可能。就是社会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有些就是说专门，就是欺骗感情、欺骗钱财，或者是欺骗某一种的，东西吧。反正可能，甚至很多大的那种商业的合作伙伴，都因为相互不信任，最后就是相互斗争多少年那种的故事比较多吧。所以说，怎么讲呢？有些时候可能是缺少某一些的规则和法治，以及比较健全的那种的很多探索当中的形成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是因为就是集团式的人马分很多这个 A、B、C、D 的那种集团以后，就是在一个里面呢，就会造成很多的困扰，但是很多欺骗的那种的可能。就是街道上面任何一个很多的这些里面的多多少少都能碰到。如果一个人去旅游一次，去一些地方，也能骗到，也能就是其他的人就是看到那种骗人的一些事情嘛。有些是眼看着这样发生，所以有些人就说啊，那就是怎么讲，不想惹是非啊，就算了，就是这类。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有时候也，那个收到那些莫名的一些那种电话嘛，各种各样的，有些人说了啊，你有包裹呀，怎么样，好像就是领事馆那边去的时候，好像去了以后一回来就有那个诈骗电话，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电脑被黑了，然后很多人都有这个，而且领事馆有贴出来的，说最近有很多人打领事馆的电话说这个。收到很多那个人的说有这个包裹，然后就是电话诈骗嘛。 但是其实这些电话不是大使馆打的，就是你们需要自己，就是小心这些贴的那个告示，所以就是类似的。然后，就是这里也有一个故事，但是很多故事讲的时候，我们可能时间都花在故事上面，那我们就简单的讲讲。就是一个余音呢，就是跪的装伤心，在一个小池旁边呢。那小池里面的鱼呢，问那个余音说：“为什么你要伤心呢？”他说：“现在天气这么热，大概其实池子会干的，干了以后呢，那就是看起来就是你们就很惨了。那鱼那些小鱼就最后想说，那个搬的话，那他们也就是你可以飞过去，鹰可以飞，但是小鱼飞不过去嘛。所以最后。”那个余音就说：“哦，我把你们就是送到这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当然他是就是弄那些小鱼到这个窝里面吃嘛，所以这就是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听到的，说黄鼠狼给鸡拜年的这种的故事类似的，没安好心，就是说本身目的不单纯，不是那种的纯粹的这种的。”一心就是想办一件事情，那种纯粹的事情，在学佛这些上面也要这样子，就是要有一种纯粹的心呢。学佛的时候呢，不能够有太多那种其他的那种目的的心，然后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修行。如果菩萨道的修行上面真正纯粹，就是为了这种利益众生的一个心呢，在心里面能够建立起来的话，那是最主要的。所以说，受菩萨戒的时候都有这些承诺嘛，所以这个一直要记在心里面。然后略者，乃至弱小是本心尚未，本心尚是善良者，有毒禁忌未成实，而是不能刺伤人。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就是说，小孩子的时候，怎么样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他将来会发生什么。比如说，过去有世界上面有极大的那种，造成很多人口的这种伤害的一些人嘛，比如说希特勒之类的，还有就是波尔波特呀，或者很多人吧之类的，就这些，可能他们就是10多岁或者婴儿，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孩子。甚至有一些是就是品行是比较好的。我们不是以前说，像希特勒的话是现在是全世界比较知名的这种的，尤其是在西方啊，就是一说希特勒很恐，就是那种非常负面的。所以他的那些怎么讲呢？他品行上来讲的话，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抽肉，好像也跟女性接触的也比较少那种的人。但是这个不代表他这个怎么讲呢？一方面的某一些品行，他是会画画的吧，就是有一些他画的画作之类的。所以说，尤其是你说一个，就是素食或者是不吃烟、不沾烟酒这些，一个看起来是比较不错的一个人，是吧？那这样子，但是。一旦他变成了军队里面的一些核心，这样的时候，就是他虽然嘴上不吃肉，但是可以杀很多人，所以用很多种的方式，所以这但是没有到的时候还不知道，所以就是说，每一个人就是没有遇到事情前呢，就是应该好好的修自己的心。小的时候，如果有年纪小的时候呢，如果给他们一些，怎么讲呢，正确的人生观呢？那样的话也是很重要的，不然年轻的人呢，就是很容易就是冲昏头脑的人那种。以前很多，这种就是国内像红卫兵一样的，就是在外国也有类似的，所以这些呢就比较年轻人呢，就是更冲动，然后做事情呢更绝，有一些各种热情嘛。所以，好的事情运用他们的这个心力和热情，也可以做很多这个改变呢。过去不好的很多被他们改变的这个可能性也有的，但是如果就是用在不好的方向，被不好的这个力量所控制的话，那也会就是变成破坏性的这种力量。所以说， 我们所说的这个行为，暂时的一些行为是比较符合这个道德、符合法律、符合这个世俗的约定或者是社会的要求的话，那很好。但是这个世界上面呢，需要更多的去，就是更重要的是说，就是一般的行为和就是殊胜的一个心呢，心更重要。所以以前阿底峡尊者见面一些人的时候，总是问说，就是你的那种的，就怎么讲呢？这种人的这种善心呢，好吗？现在还维持的怎么样？就这种的意思吧，大概。所以说问候的时候，就是你说问候你的这种心态，问候一种的心态，还有没有保持善良？有没有保持这种的菩提心嘛，慈悲心？所以那这样子，这个变成很重要的。有些问候的时候说啊，你累不累啊？什么身体健康吗？或者是怎么样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事情顺不顺利这样子。但是问说一个人的动机、心态是不是好的，那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这种状态。所以说，以前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卫生院王嘛，那个故事上一次已经说了，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很脆弱一样的，就很怎么讲呢，就是说怎么样，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以就是见尽父亲，然后就是饿死父亲，见尽母亲，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所以这一方面是业的因缘呢，另一方面呢，也是就是后面及时的改正业很重要。改正完的话呢，有完的这个比不改好嘛。就是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像你做文思的话，你就是以为说自己年纪大了，还就是不文思的话，那个不好，就是稍微晚一点，但是还是要文思，就是错误发生的时候一样。如果虽然晚了一些，但是能纠正的话就更好。纠正的话不晚，其实某一种程度上面，也许就是更长远的一个角度来讲，根本不晚。所以说有错有改的话，要迟早都要改。就是好的东西学的话，迟早都要学。所以这个角度去看。然后说心理思维一件事，罪口伤言说另一事，此乃名为狡诈者，狡猾者，也是愚人装学者。所以这个是说有隐藏的破坏性的一个意图吧，就是心里面。不然的话，那他一个人嘴上说一种的话，然后心里想的另一种的事情，如果他那个意图不是坏的话，其实人的思维是非常快的，是吧？以前有人说，你必须口是心也是。或者是口是心非，心口不一，都是很坏的那种的看法。这个也要看情况，就像我们说的一样，有些人在就是体制里面呢，怎么样学佛不方便，那他说啊，我就是佛教徒，这大摇大摆都拿着转经筒，拿着念珠，说我口是心也是，那这样子的话，你持着咒是吧？这样上下班呢，是这样的话，可能也有不方便的地方。但是我们在这里主要说的是说。就是说外显的这个形象善，但是心内里内心要就是不能被八法所困更重要。如果内心被八法所困的话，那就是自己的就内心得不到自在，然后又好像处处受制于烦恼，各种各样的烦恼。也许不是一个人害你或者是怎么样，也许因为时间八法跟一个人处不好，你还可以跟其他人处，但是时间八法本身是就是一种伤害，本身就是一种就是怎么讲局限或者是说脆弱的一些地方，总是容易就是被他们所惩罚，时间八法的力量。所以稍稍就是时间八法里面求这个怎么讲呢，名利也好，或者是求这种的心呢，就是不那么激烈的话，可能很多事情就是得失各种各样的看得就淡一点的话，会活得比较自在。那就是说 怎么讲呢？所以以前就是好像是有那种嘛，就是社会上面需要各种各样的身份，所以有些就是很向往那种各种各样的社会地位啊、身份的这类。但事实上面，我们只是要想说，个人造业个人担，就是自作自受，他作不受这个，所以你这自己代表自己，然后。首先是这样子，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呢，能够帮助别人就帮助别人，之类的 所以说口是心非的这种的状态呢，就是也是愚人，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好像很聪明，就有些可能要被别人看成很聪明，也是一种世间八法的心态嘛。又有毁誉称赞这类的，里面呢就是称和就是誉，这些都是跟这些有关的。那也许是学者，也许是修行人，也许是其他的，就是贫穷人装富裕，愚者装这种聪明人，就智者或者是之类的就比较多了。若是极为狡诈者，暂时虽成终摧毁，驴虻豹匹偷食禾，最后被人杀掉矣。所以这个，是说，就是说，恶状的所有的这些行为呢，做的多了以后，他到了一定的积累以后呢，短暂的或者长期的或者今生的来世总会报的。就是说一切因缘都有果报，一切作者就是。就像一个编织，人生如织，就是你编织什么样的图案，你编织什么样的这些经验和这些喜好，什么样的一些业的趋势的话，这个就是你自己的图案。就像那个法句经里面有嘛，就是如果生一口，你就是你自己是你自己心思的这个动机的这种的这种成品一样的哦。如果心和行为这些善的时候呢，就是牛车。后面有这个牛的蹄，背后就是拉牛车的时候，这个车轮滚过来一样的，这个，就是业力是这样子，就是产生的。所以说做恶事也是一样，心不善或者是怎么样的话，那生于的行为也跟着，而且业力随之来的，就是这个有这个鸟起飞的时候，落地的时候，还是这个形影不离啊，就是影子是一直都在。这类的一些比喻，所以这个，心口不一的那个前面那个里面有个故事，我就简单的讲一下，刚刚略过了一下，就是说有一个人捡到了一个瓶子，金瓶，然后问了一个人，另外一个人认出来那是一个金瓶，咱们就说那个人很会说的，就说我们来分这个金瓶呢，然后先把它埋到一个地方，以后再卖钱。然后后来呢，就是那个就比较狡猾的人呢，他就说把自己把那个金瓶藏起来了，然后还怪罪那个就比较憨厚的人呢，说你自己你是你偷了，他们去告官。关的时候，那个国王呢比较聪明，就是说他就要看一看，然后要查一查。这样的时候，那个作恶的人呢，当然心里面有不安嘛。那于是他就说啊，那我们去祈求一个土地神了，然后他会告诉是谁偷的。那就是一般法官的话不会靠土地神去判案嘛，但是就是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就是他把两方的人呢就是请到土地神面前，那土地神呢其实是一棵树，树里面呢就藏了一个就是那个偷东西的那个人的父亲，就是他让他呢在那边扮演土地神的声音呢。躲在这个树里面，然后说这个，愚者呢偷了那个，然后愚者说啊，如果是我偷的，把我焚烧了，为了证明是不是我的，我把这棵土地神的树给烧，最后起火的时候，那个里面的人就跑出来了嘛，就是就这么一个故事，所以这个就意思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一些利益上的欺骗吧，就是之类的。然后刚才说的那个，接着就是，接着下一个故事，就是说刚才 蒙驴、豹皮、头和柴，就是这也是一个这类的一个故事，说因为农民的地方很在乎他们的庄稼呀，就是草啊，是不是被别人吃了呀那种的。但当然，这个这牧人的话，他也很在乎他们的草山。为了草山呢，就是有纠纷呢，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说道啊，就是甚至很大的一些地区之间有草山的纠纷的话，就是带很多枪械，就是威胁对方那种情况也有，不多见。我以前可能我这辈子只见过那么一，就是听，就是发生过在我们家乡那一带发生过一次，但是现在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就是，但是双方没有死人，没有真正的就是相互开枪这样子，只是说好像是就是示威啊。那我们在那边的话，很多家里都有枪，以前的时候，现在好像收走了，不知道。但是以前的时候长枪比较多嘛，就是那种半自动的那种的枪啊，或者是小口径那种运动步枪就特别多。因为山上那种牧人的社会，以前历史上一直都有枪嘛，就这种。但是在这里说的是，有一个人呢，就是养了一头驴，他想去吃，就是另外一个地方的草吧，然后田里面的吃庄稼，不是草吧。然后这样了以后呢，他的这个方法是说给驴盖一个豹子的皮，然后这里有点像印度啊，因为印度一些很多这些当中都有老虎、豹子这些很多，还有田地之类的，好像就是，就国内那些地方好像没有豹子，我感觉。但他的一个方法就是用豹子把那盖在豹皮呢盖在驴身上，然后草丛里面呢，或者说庄稼里面呢看出来好像是豹子，很多人就不敢接近嘛，吃这个草，但后来发现。后来发现以后说，驴被人打死了，就怎么样呢？然后这个用这个来就是做比喻说，作恶多端呢、啊，就是九星夜路什么必闯鬼是吧？有这种说法吗？一样，就是坏事做多了，毕竟会受到惩罚，不是今生来世种种来讲的话，都会有这个摧，终于变成摧毁的这个因呢、啊。这样的时候，所以有些犯罪的人也是这样子，有侥幸心理，做这样一次、两次、二次，甚至做很多次，也许10次、8次，或者是更多20、30次，但是总有这个，有些就一次就被抓了，有些可能就是一些次，有些可能就是暂时稍微就是没被抓住，但是始终呢，最后逃不了。然后按照因果来讲的话，也是这样子，就是没办法真正的逃脱所有的一些罪恶，然后看啊，这个，若是矫健啊，我感觉若是狡猾诈巧者，公开流言能骗人，道者山羊，说为狗，婆罗门便舍山羊。若是狡猾诈巧者，所以这个有点像那种的集体的欺骗那种了。有些狡猾狡诈，这公开谎言，公开流言能骗人，就是有很多不实的这种各种信息嘛。不实的信息，以前有人说有这种说法，说是。很多不实的那些信息是怀有，不是别有用心嘛？有那种就是怀恶的人，去散布这些消息，然后，被什么，什么有一种就是被无知者什么这个传播，然后被愚痴者这个接受，有这种说法嘛？但是说，有很多事情，有些人相信说，只要足够的量放开了以后，那些谎言重复1000遍变成真实。其实谎言永远不会变成真实，只是说别人相信的人多了，甚至就没有揭露真实的话，那就是没有真相嘛。就是很多社会上面很多事情 可能就是不会有什么，就是那种的完全所有的事情都一一呈现的时代。因为这个要看人，所以说，就是在这个里面讲的一个故事呢，那是说，有一个婆罗门领着一个山羊呢，就是从，一路山就是过山路走下来的时候，有五个人呢在那边就是结伴行骗的人，就是一种团伙做饭一样的做坏事，然后第一个人碰到的是说他就说这个可能上一次也讲过，就是你怎么领了一只狗啊怎么样？因为在印度狗被视为是那种比较怎么样的低贱的那种的生命。所以说，怎么样讲的时候呢，那婆罗门呢，很有身份感呢，还有那种就是在其他地方喜欢养狗的人比较多嘛，在比如说藏地修行人养狗的比较多，就养小哈巴狗呀，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可以看到印度先人呢，他们养狗都没有，就是之类的，萨杜那些你没有看到有养狗的萨杜，所以然后他就有一点。就觉得莫名其妙嘛，你怎么会说我迪士尼了这个狗？那这个是明明是山羊嘛？闻到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的时候，就是一路上别人都这么说的时候，他越来越怀疑，越来越怀疑，最后把这个羊呢舍弃了。舍弃以后，当然那些小偷就带走了。这个故事就是类似的，就是说各种各样的。集体的那种谎话，集体的那种的诈骗，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某一些东西之类的可能，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反正就是人的或者是每一个就是用心是什么呢？这样各种各样，学术界也有说专门说那种就是怎么讲呢？混淆，比如说气候变化这一件事情上面有很多种的争论。比如说上一次在美国有选举的时候说啊选举是舞弊这个怎么样？那很多种的人这样那样说，然后最后好像就是各个地方的法官这些都否决了，但是还是很多人还是要坚持说那个选举是很大的舞弊。但是个别的地方有没有舞弊可能有，或者是就是出错的这种的。但是他可能不是一个那种非常就是整个计划好的、安排好的一个就是全部全国性的那种的，是吧？那种的不相信。那前几天不是缅甸也有吗？那说军人这个干政的这个上面，他们说是因为选举舞弊，好像跟美国那个发生的时间是差不多比较接近的一个时代时间发生的，他们那边呢就发生很大的。所以，如果未来选举那些上面直接否定的话，那民主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了。所以，基本的那些诚实或者是这些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当然，选举有各种各样的舞弊现象啊，或者是被人操控那些，有的话还是要就是揭示出来，然后也就是重新修订各种各样的规矩，重新就是做好。就是未来选举当中不出现这些问题。以前有观察家，就是很多外国的人，来邀请他们来做那种的各个环节的那种参与者，所以那种是比较公开透明的，挺好的。但是有一些国家里面呢，又说就是说外国或者是这些来观察的话，可能就是影响那种他们的声誉，或者是可以把它联系到各种主权之类的一些观念上面去吧。所以可能，但是是不是在就是说，其他的一些地方这类的问题可能很严重，比如说就是贿赂或者是这些黑箱操作比较多的地方，表面上有民主的某一些特点或者是举行这样的过程，但是实际上就是就是一半不是一半吧，就是部分民主吧，可能说。有些地方可能是其中也涉及这些权限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这些，那就是人的社会当中有的这些现象，然后教者亲自 新罪恶翻译狂言欺哄人，天天口出伤叹嗔，骗人而说苦地深，这个跟也有跟一个故事相关的，就是说一个佛教界的一个比丘，在历史上面曾经，就是说亲自做了很多恶事。这样以后，后来又好像就是做善事，做比丘，然后到处收弟子，然后就是这样那样，所以最后又遭到因果的这种果报，很可怕的一些果报。所以这个是大天嘛？那时候有曾经在印度的时候，有一个人呢，就是祈求，就是孩子，就是自己没有孩子的话，就祈求这个土地神啊这些。后来就是生了一个男孩，就叫大天。然后后来呢，这个大天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好像就是他父亲应该是就是常年不在的，就是去海中捞宝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也做了很多那种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伦理上面自己家人之间呢，就是有不尽心呢。然后也就是父亲回来的时候呢，就是最后他把那个父亲又被暗，就被他暗杀了。然后他母亲，就是跟又就是后来跟其他的一些人相好的，他又把他的母亲给杀了。然后地方上面有一些粮食不够，怎么样一些饥荒的年份的时候呢，就是地方上去供养这个出家人嘛。那这样子他又把一些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一些有神通知道他的这些事情呢，这样子他又把那些人又杀，所以说无间罪里面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这些都有，他有这个份儿。然后后来呢就是又出家，那如果有改邪归正这样的话，就像以前我们说的止曼王是吧，就是杀了999个人，但是也会跻身成罗汉。那这样的决心呢，转变呢，就是像弥勒如巴尊者一样，那也很好啊。但是他还是这个，就是大天呢，不是这样子。尽管就是外在的事情上面呢，看的时候好像就有种种的这些方式，有说这他们是一种类似于他们的弟子们就是吹捧嘛，怎么怎么样，这个大师很了不起啊，有很多神通啊，有很多不可思议啊。就是这些讲法呀，这些都不算什么呀，但是就是现成的，就是已经证得圣果的人呢、各种各样，这是就是类似于，已经是成就了的人这样的一种观念，这样的一些宣传嘛。这样以后，他就集结了什么10万还是多少万，就是一些在家出家众在那边，就是作为他弟子嘛之类的。但是慢慢慢慢的，后来他因为没有断烦恼呢，就是自己很害怕，到生死啊要怎么样的时候，就是说了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法妄语啊，就是上人法妄语，妄称就是没有得到神通，说得到了神通，没有得到正量，就说当正量在这类，所以越来越痛苦烦恼。最后其他人又问说，你不是成就罗汉，怎么会有那么多烦恼呢？最后据说就是死的时候也堕落地狱道，当然就是没有诚心的忏悔，就是修行上面也一样，表面上面就是有其他的动机，世间的八法种种的话，暂时可能一切都还好，但是最终来讲，其实为了暂时舍掉了就是长期的这个解脱道，就是昙花一现的一些暂时的东西。这个就是那大天的故事。脚者伪装甜蜜语，未经观察，轻不轻信，孔雀生美，生悦耳，然彼所识皆为毒。也是一样，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因为烦恼驱使的情况下，自己并怎么讲呢？是心智不成熟，然后。不会做事情，不会做事，不会做人，种种吧，就是或者说没有这种长期的这种安排或者远见，这样的情况下导致的一种的个人的过失，或许他没有怀着很复杂的动机或者是怀恶的这种状态啊， 但是可能是鱼吃的那些成分重一点，而导致的那些人间的各种各样的悲剧，或者是说不幸的故事，人与人之间的不幸的故事。那另外一些肯定是有意义的，就是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你不会被就是业力因果更聪明是吧？就是意思说有些人不相信有业力因果，但是仍然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自欺欺人的那种的状态，小聪明，最后就是我们佛教里面不是说叫失智变聪嘛，就那种状态就很可惜，就有点误用了心智。所以说，这讲的说，开始的时候像前面讲的一样，说很多这个甜蜜的语言呢。就然后就是彼此取信的，好像这种男女感情这类上面可能比较多的，有些不论是怎么样，没有这个风雨的时候一切都好一样的，但是就是这时候如果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连接的话，可能后来的时候可能会后悔啊，就是当初就不应该跟这个人在一起，当初就应该多观察一下，当初就不该轻信。这种各样的甜言蜜语之类的，那这当然，这个在佛学的修行上面，我们也有很多，就是如何去观察，师父如何去观察弟子，如何去学习教法。有些人急着皈依嘛，就是说马上就要皈依，但这个也要看，有些人是真的缘分到了，他自己很激动，非常就是抓住这个皈依的时间呢，能好好皈依，那也是很好的，然后。怎么样？但是另外一些人呢，就是皈依以后呢，就其实是当时的一时之需啊，后来也没什么要学习的心，但是这个也还好。但是有些时候，这个皈依的这种基本的方向和内容这些上面完全违背的，那这样的话还是先就是有机会多学一下，然后再来就是修皈依，就是受这个皈依的戒。如果你练最起码就是说，心善业，尽力就是那种制止恶行呢、就是最起码不伤害人的那些方面，一点都想法都没有。就是说，这个需要伤害，要伤害就伤害，有那种的心的话，那皈依有什么意义？所以说，就是类似。那另外一些是说做一些密续的灌顶啊之类的时候，这个他自己有要求的。就是你应该怎么样观察你自己，观察别人，这两个都要做啊，观察师父，观察上师，观察弟子，所以这种是必要的健康的一种的方式，为了避免后期呢，就是眼看着有做这个自己后悔的事情嘛，结局可以看到这个种下的不好的因的话，不要去种那些不好的因，带来这些苦果的东西，所以说。要有所观察，一方面观察就是事相，一方面观察自己的心和自己的这种品质，这个很重要。好像这个里面讲的，这个会为社会很危险，外面的人很危险一样，你要看你自己有没有危险，或者说自己有没有，就是最终来讲，就是最大的那种气矿就是来自于自己，所以要看这个，然后再来就是进一步。如果好像自己觉得是一切都是很好的，然后专门有这颗心来观察所有人的过失、缺点那样的话，那个也很可怕的。所以，就是这个，当然孔雀师徒这个，就是后来有一些人关心这种佛教里面讲的孔雀到底是不是吃毒草啊？好像其他人有些人说孔雀并没有吃毒草。吃毒草的话，它跟其他的一般的动物一样，它会死的，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传统当中呢，有可能是吃某一类的，对其他生命吃的话，有就是身体有害的，它能够吃，这也有可能嘛。所以就是说，这个为什么用孔雀的比喻呢？就是说，外面或者是表面上面是好的这些，那是还是要经过观察分析。那孔雀应该去。怎么样呢？吃它是自己适合的这个食物，但如果对它来讲的是毒，对其他的生命来，对它来讲是食物，但是对其他生命来讲是毒药， 所以外面展示的羽毛是美丽的，但它吃的是毒。然后它能够克毒嘛？以前有孔雀克毒，其他人不能克毒的话会被毒死的。所以说，应该去观察，这个意思。所以这里的就是需要观察的，就是比较多嘛。但是有些人会想说，学习佛法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心不是要变得更加单纯嘛，对别人更有善意，更有宽容的心，甚至就是所有的逆境，只有转为盗用。这个要分一个次第，就是说你自己的修行的确成熟了，而且能够堪忍一切的这种劲了，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对你来讲的话，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道，并没有说，好像就是有这样那样的极大的这种增长，就是如母有情众，看众生都是书如独子一样，有那种的爱心了，还有这种的状态，这个是很好的。还有一些是讲的就是，中论里面或者是经讲的一样，远离一切的这个细论这些。但这些不能混淆，就是有一个次第，像三主要道里面讲的一样，就是这个次第不是一个固定的，可能有些人从修菩提心，然后修的时候呢，出离心也修好了，身意的空心也修好了，有些人是说先有空性的一些震撼，你的一些见解，然后真正的对佛法的真意有了解，然后愿意从基础开始去自进长修行。那对另外一些呢，比较多数的呢是比较适合先开始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不是上一次讲到佛也甚至随顺这种众生的根器以后呢，讲了一些就是相应的一些次第的这个法嘛，就类似的，就是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不要落入到或者是不要变成这样的不好的这种的行为和心态的人。然后这个先要学会观察，学会取舍，取舍因果开始来修行，就是，所以这个角度应该是，就循序渐进的，这个不能够所有的人都说一个，就是最高的要求，怎么样？因为这个就是离很多人很远的，嘴上说简单，但是事实上做起来不容易，所以这个要有一个具体的方法。所以呢，当然这个里面呢也有这个故事啊，说有印度的时候有一个王，然后所以说他有这个他离世以后应该是由他的这个长子来继承王位嘛，所以他这个后来就是长子继承王位以后呢，所以说有这个次子呢有在他的母亲的这种。鼓励下呢，就是我还没有到这个，现在讲到这个地方，就观察这个无情性，这个以后我再说吧。就是读寄送啊，脚者伪装老实人，一旦会引诱人，一旦他会引诱人，无耻之人卖驴肉，先用兽尾让人看，这个那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这种的故事一样的。所以这个是说，有一些人啊，说就是用很好听的名字，这个贩卖他的商品嘛。但是，就像这种食物的不干净的、危险的、有毒的、有害的这种食品啊，那一类的广告和信息很多嘛，假的药啊什么这样那样的，尤其是假的药特别害人嘛，就是食物也害人，当然就是会形成疾病啊，很多人的痛苦。但是尤其是有求于这个。最直接，有些是比较间接的，那么害也许有害，但是害的那个程度不是那么深吧。有些食物或者有些不够那么健康卫生，但是还是就是勉强能吃，这类，有些可能就是也是非常有害的，但是说那些寄希望于那些药来治疗病的，然后给那些假的药和那些都是很恐怖，所以说。有这种就是商品社会当中各种流通的，如果有一些衣服、鞋子呀，或者是那不够结实呀，那这些还行，就大不了就不用了，就是之类的。 那么肉体里面用的这些，就是不太健康的话，有危害，尤其是小孩或者是之类的，有些是成年人生能够承受的，小孩不能承受，老人不能承受的之类的。那可能最还有就是一些是精神上的，是吧？精神上误导人的话，那也比如说有些人天天讲那个神鬼的那种鬼神论嘛，那这样的有些人呢就喜欢那种鬼神的故事，然后他真正相信一些鬼神的事情，各种各样灵异的事情，各种各样的就是罪恶一样出现啊，有些人出现精神上的幻觉，这些也有嘛，所以那样的话又不好，需要了解，就是根本的那种大智慧。所以说要学习元气，学习空性的教法这样子，不然的话佛教徒里面好像又变成一个鬼神论者，就是没有其他的一些见解的话，那很可惜，之类的。所以以前好像上一次我说了吧，就是有一些法师去马来西亚那些地方的时候，他们说。就是在菩萨面前，就是那种有点印度外道，不是有那种的杀生来祭祀这个神灵吗？他们也有供很多那种的鸡肉啊，或者是猪头啊那种的，就是肉嘛，就是切的那些，在这个观音菩萨面前啊，这样。所以后来很多法师慢慢他们的一些改变了嘛，但是开始觉得非常的就是颠倒嘛。一些做法上面的，那我们就是佛教徒，有些做会供的时候，也有一点点那个肉丝呀之类的，它的一些概念上面是不一样的，它不需要放那样的那么多呀这些，然后意思是说平等清净的一个象征吧，它主要是这个，这个跟那种好像佛菩萨很喜欢肉的那种观念不一样的。就是对修行者而言的，对有分别的这种状态的话，那会供的时候，你可以就是选择一些就是接近的好的，然后就是自己喜欢的那种的去供嘛。但是从更高一层的话，其实事实上也应该，过去的它的本来的意思是说有持有清净剑的一种的象征，然后这些变成这种一切都是甘露的那种的观念。这种见解嘛，所以当然在这里的故事是说有一个人呢，就是你可能有些地方也是不喜欢驴肉吧，像藏地的话，我们上一次已经说了，就是不吃马肉，因为马很多嘛，但是没有人吃马。曾经有一个人好像剥了一个马皮还是怎么样的，就变成一个传为佳话，就是。某一个家族的人，可能那个人都是多少族上的一个人，曾经可能剥过马的皮，不知道用那个皮做什么，但是后来一直都那个就是带着那种绰号啊，就是就是怎么讲呢，剥马皮的那个家人这样的，所以就这种的名声呢非常不好，所以这类的，但是这只对这个。马然后但是还是吃牛羊嘛，所以这些上面从某种角度来讲，这马和牛羊有些是当然有区别，就像那个有些人对认为说是狗跟同人性一样，我们在藏地的话被认为马是那种知道人心的那种的怎么讲助伴吧，就是有些人开车很多年以后对那个车子有一种的感情一样，当然那个不一样，车子是死的，马是活的，而且每一个时候的它的这些动静啊、神态啊那些都，所以它是一种怎么样旅行的，或者是伴侣吧，旅行当中的。所以这个人呢，就是卖驴肉啊，卖驴肉的时候，就是人不喜欢的时候，他声称是其他的动物的，就是一些有些说是兽的这个字，一般来讲的话，我看。也有可能，草食的动物也叫兽吧，是不是？在藏语里面，我们说的现在是那种的，吃肉的，所以兽的这个概念里面，应该这个兽也可以指的，因为原来好像指的是鹿，就是以鹿肉来买驴肉，所以这种的方式，所以这样子的话，做的就很可惜。 就是做这种的事情嘛。所以当地的人心也是有变的呀，好像前些年好像听说当地又抓了一个人呢，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一些贩卖的那些马的肉，好像就是储存起来，他们要就是把它做成一些，是喂狗的饲料还是怎么样？反正当时我就后来又变成一件事情嘛，就之类的有。所以后面的是有些闲人寡持者，以他财物装门面，如同有意当坐垫，以表对客之尊敬。怎么讲呢？有些可能曾经也有这种嘛，就是佛弟子里面也有。哎呀，师傅，你就帮我就是念经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怎么样一下，然后可能将来我会发财啊。说这是中这个奖啊，发财了以后我就做一些好事啊、功德呀、啊，或者是之类的，赶紧让我中这个彩票啊！你有这样想的，那个也是一种怎么讲呢？不太现实、不太可靠的一种的想法，就是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你能够理解的，你想发财这些没太的，就是说正常的，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说好像借着这种佛菩萨说啊，你帮我发财，然后我分一部分来给你，这那种的话，好像有点就是不太好的那种。自己没有的东西特别贪求，甚至把佛菩萨当做是那种中间的那种杠杆一样去弄的话，那不太好。然后说，另外有一些可能是说，就是别人的一些东西啊，这样子，不论是你上班的公司的也好，就是公共的财务也好，这个不论是政府部门也好，私人的这个部门也好，这些里面一样，这些没有通过允许的话，应该不应该去做某一些的，就是私人的处理吧？就是说，如果这些允许的话，就还是可以。但是如果没有允许的话，或者是说，以前有那种嘛，就是硬要鼓励别人去做很多事情，他不想，本来那个人不想做这些事情，哪怕是有些是善事，但是另外一些人呢，就是强行的，就各种各样的压力，各种各样的，然后让别人去做这种种的一些事情，这些也不，就是说。就是用这个里面下面的，如同有这把朋友，就是一些朋友的人呢，把朋友的衣服拿来做这个垫子啊，请人这个落座，然后对客人表示尊敬。但是因为那个不是你自己的衣服，用别人的衣服，或者是用这些怎么讲呢？就是这些方面吧，就是说，你有一个朋友。他自己愿意把自己的衣服垫在别人的这个坐下，那也很好。但是，或者是你可以就是，理解的话，你有自己的，你可以自用自己的。如果没有，你真的需要觉得有垫的话，你还是需要就是怎么讲呢？问一下，说这个合适可以还是不可以，之类的。然后说，本来稍无羞耻者，仇视也是光荣，当光荣。甘村地方诸王族，擂鼓庆贺杀父者，所以这个就是说一些颠倒的一些行为吧，世俗当中的一些，在各个地方呢有一些怎么讲呢？做婚庆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他们或者人死的时候，做这些活动的时候会杀很多生命嘛。啊，就是以这个杀生的数量来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很隆重的事情？比如说杀了几头牛啊，几只猪啊，杀了什么几只鸡啊这类的，多少条鱼，就越多越好。甚至就是在藏地的一些边远的地方，过去在四川的一些地方啊，嘉绒那边的有些地方也开始做这种事情，因为很久他们那边有一段时间佛法有点衰败了吧，某些地方。然后说人死的时候，他们就说要这个杀猪啊，杀这个鸡啊之类的。一般来讲的话，要放生， 你不能够做杀生的事情嘛，人死了以后。但是他们的一种是事件的，就是要给人看的，所以这些上面要隆重或者是之类。所以当然就是说有一个地方，就是杀害自己的这个父亲呢，然后来做庆祝之类的。所以这个地方甘村的一个地方，世代相传一种的恶劣的习俗，王族当中呢，就是如果王子把自己的父亲杀死的话，王族就要众人要给他这些击鼓庆祝，然后把他推上这个王位宝座。然后说以前当地有位国王呢，因为公事常外出异国，他有两个孩子，就刚才我就说的故事。小王子大部分时间在母亲一起，然后小王子这个8岁的时候呢，一次母亲问他说：“我为什么我什么时候才能当国王呢？”就是小孩问嘛，他母亲就回答说：“你没有机会，因为你父亲健在，就算你父亲过世了，还有你王兄嘛。所以，如果你能杀死这个国王啊。”就这样子的话，这两个的话呢，你可能延续就是你能登上王位的，就是他们不在嘛。所以，而且这个也是他们那边的这个一个延续的风俗。然后这小孩听了以后呢，决心要就是说杀害这个父亲，做了锋利的刀子藏在这个身上啊，最后等待时机，然后就是。这个有一次故意的在他是父亲身边撒娇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袖口抽出这个刀来对父亲呢，就是杀害嘛。然后这样以后，这个王族里面的人人都称他为英雄之类的。所以这种就是后来选这个日子呢，把他推上房，这个就是王座，当然。像上一次说的，之前说的，还有他那个父兄，好像是被他们监禁的这样。之前也是，所以以前，好像尼泊尔那个地方啊，不是有2001年的时候，他们的王室有血案嘛？这个好像从某种程度也跟这些权力那些有关系。尼泊尔那些在其他一些地方有可能有杀父弑兄那种的故事，就是但是在尼泊尔它本身的历史上面好像未曾听过说有儿子杀父亲的那种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呢，刚好就是国王的那种的制度呢，就是受到很多的这改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然后之前的比兰德拉那个国王呢，好像他是相对还是很比较开放的一个人。他就是建立很多那种民主议会，然后国王的很多的行责呢，就是改变嘛。还有他弟弟和那个儿子，好像据说是有两件事情上面对这个父亲不满意，一个是他的婚姻上面，那个他儿子呢喜欢一个就是留学英国还是去哪里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同那个学生嘛。就是，但是那个是他们的尼泊尔的国王的那个家族，就是夏爷这个家族。然后，他们有一种的，他们之前一直有一个，就是比较有时候合作，但是很多时候是宿敌嘛。就是那个女生呢，就是属于那个族姓的人，然后他们家里就很不同意。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说，他父亲把这个国王的制度改了。这样以后呢，变成一种的议会制，以及逐渐的国王是象征性的存在的话，他儿子和他妈妈还有他的那个弟弟，他们是很不答应的，就给他很多压力。最后乃至于就是郁闷成，就是决心要就是王室血案嘛，来解决这种的问题。所以他这个儿子好像之前的时候受过很多军事的训练，他很熟悉很多武器这类的。所以不论如何，所以这个就是很震惊一时的这个新闻呢。就是从此以后，尼泊尔也是就是一直好像就是精神不振那种一个国度，因为他们把国王那个看得非常的重。以前 现在可能也是，就是他们以前的那些老人，年纪大一点的人，对那种的很怀念的。所以这些有这一类的事情嘛，然后其他的一些王的那种的故事就很多了，就各个地方，像不丹那些地方也有一些，那个，但是他们是就是说主动要就是他们的王孩子这些逐渐年纪大了一些的时候，就传位为王嘛。所以不丹真正的王的那种，现在的这个王的历史，应该就是100多一点点，110多年的历史。那之前是有夏仲，就是一个法师，既是法师又是那种国王那种的有的，他是转世来找的，不是孩子继承的。但不论如何，就是说过去的那些风俗里面，像那种举刀。就是真的要杀害这个父亲呢，这个被赞为这个应该做的话，那也是非常恐怖的。所以恶习啊，甘村这个地方在哪里不太清楚，但是有，就是据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愚者虽作游历事，由此亦成大祸根，如同出去，出去。把母鱼，自身以为报母，在这里面，应该说多少也是有在讲这种对自己的父母这些要保持那种的恭敬心嘛，尊敬的心。如果最起码我们对外人或者是认为是说世俗人说我们家人，这是家人，这是就是外人，就是家里以外的人嘛那种。但首先，家里的人上面要那种真诚的爱心去引导他们。如果你有，他们不是每一个人信佛的，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机缘的话，那还是就是种下一些就是佛法上面的修行的，未来能够驱使善恶的，乃至于一些跟他相应的一些方式来讲的，像佛度众生的时候，就是行了很多的方便。然后各种层次的这种故事，各种人嘛，就是接触各种人的时候，怎么样去，就是用他们的自己的品心来引导他们，所以这样子的故事比较多嘛，如果是就是说以那种以恶的方式来报德，或者是这些，尤其是父母有极大的恩德，所以说。就是说，有些人想愚笨的人，虽想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但是却会变成那种的祸根啊。就是如同幼小的喜鹊拔掉母亲的羽毛，还以为是为了报答母亲的恩德。这个当然是一种比喻来讲的。所以我们在说，就是做事情的时候，像有些社会上我们之前听到的，就是放生啊，或者是。就是做一些事情嘛，那时候还是要尽心尽力的，有一种合理的方式去帮助其他的众生，包括放的生命的一种安全的生态的平衡呢，或者是物种的那种泛滥的这些上面的确要小心，就帮倒忙的这个可能性有的，如果不小心不研究不去关心，只是说把它们扔在任何一个你想扔的地方的话，可能变成生态灾难的话，那个后果也是很可怕的。以前有些地方说巴西龟啊、什么什么鱼啊之类的，某些是非常凶猛的，把这整个一条河或者是一个湖里面的其他的鱼都被它这个消灭了。那这样子的情况下，要看说哪一种的方式是比较好的，或者是说行佛法的善业、集资进账种种的时候，就是有那种的智慧，伴随着这种同时，做智慧的行为啊。那就尤其重要，不然好心办坏事的时候也有的。那这个从自己的角度来上是完全纯粹的好心，没有，就是任何一种恶的这种心嘛。那这样子，可能没有什么那种大的那种的因果上面的问题，但是的确不小心了，那造成的伤害也有那种的某一种的伤害和某一种的业，所以这个上面呢也要就是。小心，因为是出于自己的原因了，就是导致的。 然后有些薄情寡义的探索的装模面，龙王降雨，龙王请降之雨水，能否以为自负的？所以这个你是说，就是别人的那种的恩德，然后来把别人的就是借别人的势力来，好像就是装自己的门面那种的意思。然后我说龙王请降雨水，然后农民以为说是自己的那种的福德。这样讲的，所以这个是说，应该对别人，就是任何人的一种的世间的缘分吧。就像我们说的，从修行的角度来讲，哪怕是害你的人呢，也是有某一种的，就是如果你会修行的话，它是一种很好的对境，修行上面的有这个有助缘呢，变成一种助缘有恩的。所以要看这个敌人也是，然后就是那种伤害你的人也是老师那种的观念，确实是，如果从修行的角度，但是如果从世间一般的角度来讲，如果有人对你好，有人对你这种持这种善意的心呢，这样的时候应该就是充分的理解别人的这种善意，然后也能够如果有某一种的善意去回报，或者是某一种的去。怎么讲呢？帮助其他的人，以前有一些人得到了某一些其他人的帮助以后，他长大了以后去帮助很多其他的人。有一个就是好像也是不丹那边那个故事嘛，尼泊尔不丹那边说有个法师小的时候是孤儿，但是他就是有个法师对他极其的这种有恩的慈悲啊，就是帮助他。后来他心里面一直留下一个。就是很深的这个影响，帮助别人是多么有功德的一件事情呢？多么温暖的一件事情。在他长大的时候，他开了一个孤儿院，就是在他原来在的那个山区的一些地方呢，就是没，就是因为父母疾病死亡了，因为这那样的一些意外，或者是不在了，单亲啊，或者是完全就是孤儿这些，有求的话，他就是去办这个孤儿院来把他们。在那边受教育嘛，然后一个方面可能有一些有这种方法嘛，就是小的时候失去的童年，他希望其他的童年呢不是像他一样的，所以得到其他人的温暖，所以就之类的。看一下，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然后今天的这个内容基本上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实践当中有很多错误的做法，这些错误的做法在世界各地依然发生的。所以，但是我们除了就是观察出有时间有这些现象，然后以外，也是去分析说某一些现象是，就不符合因果，不符合这种善行嘛，那应该去改变。那就是说改变的话，从个人如果有种种的一些不足的地方的话，应该就是。改变开始，如果有能力去帮助别人，那这样当然很好。如果给一个很多人其实行为上面没有那种的基本的一个准则，所以给他们介绍一些业因果的准则是非常好的。身边的一些人也好，有些人不信佛法，他认为就是对佛法概念不了解，但是他相信说有因果，老天什么。对，在看着你还是怎么样？意思是说，什么事情都在那边，然后有因果的一些观念的话，极其重要。如果学佛很久了以后，怎么讲？对因果的那些完全，就是怎么讲呢？不管，然后嘴上天天讲很多这些，要不然就是鬼神论的一些故事，要不然就是讲很多不着边的那些东西的话，那就不好，还是要说见解高。或者深，但是说取舍上面呢，还是要细，所以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就是不偏废的那种的方式走得远，修行上面走得正。那我们现在一起，大家回向赐福的一切智，摧伏一切国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达吧。